弟兄姐妹，新年好！请跟你的周围的人说，新年蒙恩。那今年的年很特殊，很特别。我想有全世界有44亿人，可能觉得这个年太特殊了，鼠年。那今年是中国的鼠年，那你们知道啊？老鼠有很多的特征，我稍微搜索了一下啊，老鼠的记忆力很好，我越老也觉得我记忆力不好，老鼠记忆力很强，它的视力不好，那钻洞的本领很强，它攀爬能力很强，游泳的能力也很强，很聪明，而且呢繁殖能力特别强，一年能生6到8胎，哇，一胎能是5到10个，不敢想象了。在我个人的观察当中，老鼠有两个特征让我印象很深。那一个特征呢，它到处奔跑，你有没有见过一个老鼠像一只猫一样悠闲的散步，有没有见过？没有吧。老鼠一看到它总是在跑，它在跑啊、嗯。那我观察第二个呢，老鼠的特征就它的嘴巴总是动个不停，它在寻找一种满足，不知道在寻找什么。你有没有见过老鼠像一头猪吃饱了躺在那儿一副满足的样子，有没有见过？没有。那我为什么要讲老鼠？不但是中国的鼠年，我在网上看到一个视频，它其实是一个微电影，只有4分钟的时间，它讲的是老鼠，它拍的是老鼠，其实讲的是人，讲现代人来追求幸福，像老鼠一样到处在奔跑，参加老鼠的那种比赛。那我现在请弟兄姐妹看这个一个视频，只有4分钟。我知道我们中间有些弟兄姐妹对老鼠有种恐怖，你闭上眼睛好吗？4分钟时间。 你看过以后有什么感受？那我们这段时间来讲八福啊，上帝给我们的福，我们人心灵渴望幸福，每个人都在追逐幸福。那这个小电影很有意思，有的时候你觉得生活就是这个样子，每个的老鼠都在奔跑，我不能不跑，我不能落在后头。有的时候你成功了，成为一个成功的米老鼠，米老鼠是成功的，对不对？万人瞩目，家喻户晓，有名气。可是你改不了一个事实，就是成功的老鼠，你还是只老鼠，你还是一只老鼠。那给我们带来一个问题，老鼠这么忙碌，到底在追求什么？到底他在追求什么？到最后一切都完的时候，到最后的时候，他到底为了什么？什么也没有得着。那今天我为什么要给大家看这段视频呢？因为今天我们读的经文是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八节，清心的人有福了。那这儿告诉你，你活在这个世界，你不是老鼠，老鼠在奔跑，他不知道在寻求什么，他以为是名车，他以为是钞票，他以为是理想的工作，甚至是用各种方式，包括吃药产生幻觉，才一种幸福感。一生在忙碌，在奔跑，他的目标是什么他不清楚，到最后死的时候还不知道他寻到什么。那今天我们这段经文说，清心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得见神。那这句话，弟兄姐妹，在八福当中是最荣耀的一福，最崇高的一福，最辉煌的一福，最尊贵的一福。这个就是基督徒活在这个世界你的一个终极的目标。你有很多的小目标，如果你没有这个终极目标在你的心中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一个小小的病毒就让你恐惧不堪。你没有目标，你没有目标，一场小小的灾难就测试你，你到底在寻求什么？等那一天来临的时候，你还有什么指望？所以刚才你看到这个视频，让你思想人跟老鼠啊。说英文里面不有一个词叫做 rat race， 那很多人都在跑啊，拼命的跑啊。你到底在寻求什么？你那个终点是什么？那个目标是什么？那这些经文是告诉你，你的终点是见到上帝，你看见上帝。那这个题目在我们教会当中可能很少你想到这个问题，人生的最终极的 end， 最终极的目标是看到上帝。你说看到上帝怎么回事呢？你读了一本伟大的书籍，一本书，你想接近它的作者，你研究真理，研究生物，研究物理，研究化学，研究人的心灵，你想探讨这个真理，探讨这个奥秘。可这宇宙的奥秘就是上帝本身，上帝是奥秘的奥秘。将来你有一天你见到上帝的时候，你知道了万物那个奥秘刚刚向你解开。所以人生的终点是见到上帝，老鼠的终点不知道，就这么跑呗。全世界人都在跑，我不能不跑。所以今天的八福让我们更深的思想，到底什么是真正的福。所以我们请弟兄姐妹把这段经文再读一遍，来从第一节到第十节一起来。耶稣看见这许多的人，就上了山，即坐下。因为他们必得饱足，领续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蒙领续，清心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得见神，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成为神的儿子，唯一受逼迫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。让我们一起祷告。父神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不是老鼠。当我们参与老鼠赛跑的时候，我们忘记了我们尊贵的身份。我们是你的孩子，你创造我们就是要祝福我们，让我们成为领受你祝福的人。 你创造我们是让我们要看见你，永远活在你的面前。主，与你孩子口中的言语、心里的意念，在你面前得蒙你的悦纳。祷告奉恩主耶稣的名，阿门。今天我们讲这节经文，清心的人有福了，他们必得见神。我问弟兄姐妹，你想见上帝吗？有人说那我不要见上帝，还早着呢，这个世界好得很呢，那该吃的还没有吃好呢，该看的还没有看呢。那你问问自己，想不想见上帝？那我等会讲见上帝意味着什么。但是有个条件，是清心的人你才能是个有福的人，你才能见得上帝。我请弟兄姐妹首先想到，耶稣叫你首先关注的是你的心，这个心关系到你永恒的命运。但是我们活在这个世界的里头，我们关注的不是里面的东西，我们关注是外面的东西。就像老鼠一样，它关注的是外在的东西，我们的房子、我们的车、我们穿着，全是外在的东西。我的长相、我的身段、我的形象、我的成就、我的业绩，那这些东西可能对你说很重要，但是上帝基督说也看看你的心。清心的人有福了，你不是追求福吗？在上帝的面前，你要明白一个道理，你的心太重要了。你心不幸福，你人生不可能有幸福感。有的时候你看出别人，老是挑剔别人，看到你家里的人，看到你身边的人，就这儿也不是那儿也不是，你的眼睛是看外面的世界，你眼睛只看外面物质他人。上帝说 No, 你要看看你的内心，你的心如何，心清吗？清心的人才有福，心太重要了。为什么心很重要呢？那圣经上告诉你说，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，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的。我请弟兄姐妹读一下这个经文好吗？这个经文太宝贵了。来，你要保守你的心，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的。你心中没有爱，你家中不可能有爱；你心中没有平安，你哪有平安呢？你觉得我房子很好，我工作很稳定，真的吗？你就有平安吗？一个小小的病毒就让你恐慌，让你紧张。如果这个病毒再要五个礼拜，再要十个礼拜，三个月，我们教会怎么办？关门。你看看我们人类就是这么渺小，我们以为我们拥有这个世界，我们赚了很多，我们就有平安，我们就有安全感。可你心中没有平安，你不可能有平安的。你心中没有爱，家中没有爱的；你心中没有安息，你家中不可能有安息的。所以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的。耶稣让你关注你的内心，你不能随从这个媒体。你现在看那个 Twitter， 看 Facebook， 你看 Instagram， 你看看你的微信，讲来讲去就是看得见的、摸得着的。你晒照片是晒什么？就晒那看得见的，对不对？那耶稣说了呢，你要寻求真正的幸福，你要看你的内心。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的。你的心里面有苦毒，你家里当然很冰冷的；你的心中充满了忧虑，你的家里面都是很紧张，你跟人的关系也很紧张。你的心如何呢？那这个很关键。所以耶稣叫你知道，要真正寻求幸福的人，你要看你的心。但是弟兄姐妹，心是不能看的。人说这个世界当中有两样东西眼睛是不能看的，一个是什么？一个是太阳是不能看的，你仍然不能看太阳的。还有一个是不能看的是什么？就是你的心。你不能看你的心容，你看看讲，耶稣讲你的心像什么？你注意一下哈，他说你的里面，就是在你的心里头有恶念、苟合、偷盗、凶杀、奸淫、贪婪、邪恶、诡诈、淫荡、嫉妒、谤毒、骄傲、狂妄。心里有这些东西在你的心中，敢看吗？当然不敢看了。但是外面你也看不见了。我们人在外面的时候，我们非常的纯正、正直、体面。可是耶稣说：“你看看你的心，心里如果有这些东西，你哪有安息呢？哪有平安呢？哪有幸福呢？你心中不可能有真正的幸福感，你只有一种麻木感。你可能说：‘哦，不想，不想，不想，不想这些东西，就是一种麻木感。’你不是有真正的幸福在你的心中，心中没有幸福，你永远不会感受到幸福。”那最要命的是，你心中有这些问题，跟着你身边的人倒霉了。他说，这是从里面出来的，显然污秽人。 不但误会你自己，也误会你身边的人。如果你是个心中充满怒气的人，你哪有安息啊？你没有安息。那跟着你身边的那个人，他倒霉了。你不但误会你自己，也误会你身边的人。当你跟人际关系很紧张的时候，你不可能有幸福感。一个有幸福感的人，他一定是跟人际关系相处的不错的人。你看不惯你的太太，看不惯你的儿女，看不惯你的先生，看不惯你的老板，看不惯你的下属，看不惯你的邻居，看不惯任何人，你不会有幸福感的。要么成为犬儒主义者，什么都不在眼中，嘲笑一切，或者去逃避，不跟你们这些人谈，心中充满这些东西。所以耶稣说，你看看你的内心如何，内心才是重要的。耶稣说，许多人生的麻烦你认为是外面这个世界造成的，耶稣说其实从你内心造成的。很多人生的麻烦是你的心里面产生的，心不清，人生的麻烦是越来越多。你自己有麻烦，还给别人造成了很多的麻烦。你自己不蒙福，也不能成为他人的祝福。所以耶稣说，你要看看你的心，幸福跟你的心是相关的。上帝赐给你征服是跟你的心相关的。如果你心中有问题，你永远不会有一种幸福感。你追求幸福，那是捕风的捉影，你抓不到真正的幸福。所以耶稣说，你要看看你的心，你心中有这些垃圾，你不会有平安的。所以耶稣说，清心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得见神。大家一起跟我说来，清心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得见神。你知道人的心是一个问题的所在，世界上所有的问题是从心发出的，要找它的根源在哪儿。有的时候我们说是环境的问题，如果环境改变了，我可能就有一种幸福感，换一个房子啊，换一个工作啊，换一个配偶啊，比方说啊，以为这样子可以解决问题，所以这真的可以帮你解决问题。立竿见影，三个礼拜、三个月之后，又回到原来的那种状态。为什么？你的心没有改变。基督说：“你看看你的心里面这些东西没有解决，你走到哪儿跟到哪儿，走到火星跟到火星，走到木星跟到木星，你走到阿拉斯加跟你走到阿拉斯加，你的心永远随着你。”可是谁能改变你的心呢？因为我改变一个环境就好了。我在这儿讲个故事，大家还记得吗？一头小猪很可爱，你给它洗澡，用最好的香泼给它洗澡，洗过澡以后最好的香水给它洒一洒，然后呢给它打上领带，穿上西装，给它租进高档公寓，你觉得它幸福吗？过不了三个月，三个小时，它又回到粪坑当中在打滚了。为什么？不是环境能让猪改变，它猪性不改，环境是不解决问题的。所以耶稣来到这件事告诉你一个问题，现在社会上的改革者们因为改变了这个世界，改变了这个是外在的环境，人的幸福就降临了。真的吗？人性是有很多的问题在里面。你们知道有个寓言说，河马跟毒蝎子他们中间有一段对话，毒蝎子想过河，可是他不能过河，怎么办呢？他遇到河马，告诉河马：“哎，你能不能，老哥啊，可不可以帮帮我？我爬在你的背上，把我带到对岸去。”那河马说：“怎么可能呢？我不能这么做哦！你咬我一口，我不就死了？我不能跟你达成这个交易。”那这个毒蝎子很会用头脑，很有理性，他说服这个河马。说河马，没有关系啊，你想想看哦，如果我咬你一口，你死了，那我还能活得成吗？你沉到水底，我不也是沉到水底吗？那河马一听说，对呀，有道理啊，没错啊，讲的有道理啊，他咬我一口，我死了，他还有好日子过吗？不可能嘛，对不对？好啊，他们就开始过河了。到河中间的时候，毒蝎子真的咬了他一口，那河马很快就要死了。死了之前，河马问毒蝎子一句话，他说：“老哥啊，小弟啊，我们两个不是讲好了你不要咬我吗？”毒蝎子说：“老哥啊，我真的不想咬你，可是我忍不住啊。”你身边的人你愿意咬他吗？你不会咬他的。你结婚之后你说我就想咬死他，不会的，可你忍不住啊，有没有这个问题啊？你忍不住啊，你咬他， 蝎子的本性改变不了的，叫小猪的本性也改变不了的。说心理的问题是你本性的问题，说你必须要改变，说就是你心清了你才有福。可是我这个本性这个样子，我怎么可能清心呢？不可能的嘛！如果生下来就是这个德性，怎么可能呢？哦，我们是华人没问题啊，修身养性，修身养性是修修补补的，你知道吗？本性不会改变的，修身养性好的就像小猪穿上西装不再一样了，可是猪心不改。像蝎子，我答应你我不咬你，可是我熬不住啊，好多时候就熬不住，你知道，可是你熬不住啊，这是我的本性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清心要有一个条件，什么条件呢？耶稣说，圣经真理告诉我们，上帝告诉我们说，你需要的不是修修补补，你需要的是一个新的心。我们一起读这段经文来，我要给赐给你们一个新心，将心灵放在你们里面，又从你们的肉体中除掉石心，赐给你们肉心。你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，耶稣基督不是要求你修身养性，不是这个的。他要求第一步是什么？他给你一个新的心，那个旧的心你怎么洗他也不清，你怎么洗他也不净。所以信靠耶稣基督的人要明白一个道理，当你接受耶稣基督的时候，圣灵在你的心中给你一个新的心，一定明白这个道理。一定你要在心灵深处啊，在你的心灵深处要明白，神给我一个心，当我重生的时候，当我跟随基督的时候，当基督进入我心里那个时刻，我有个新的心赐给我了。弟兄姐妹，在你的生命当中你一定要有这样的一个意识，神也赐给我一个心。这个心像什么？八福里面讲的，他开始意识到我是个贫穷的人，我是一无所有的人，在这个宇宙当中我并不真的拥有什么，一个小小的病毒就可以把我所有的东西能夺走。然后一个这个心的心来告诉你，我开始为自己开始哀伤哀痛。刚才我看到基督讲你心里面有苟合啊、奸淫啊、棒毒啊、嫉妒啊，你过去你为他哀伤吗？你根本就不哀伤。你会哀伤吗？你可能不会哀伤。你为自己骄傲哀伤吗？你永远不会哀伤的。我骄傲是因为我老哥有本事，你反而为自己骄傲而骄傲，你从来不会为自己的心灵里面哀伤的。但是耶稣的灵在你的里头，你有个新的心，你开始为自己哀伤，这是新的心的一个表现。然后呢，圣经上说你不但哀痛，你还怎么样？你开始温柔，开始谦卑下来。过去我土是这样的，现在我开始知道，哎呀，我的本体不过是个尘土啊，一个小病毒就夺走好多人的生命哦。我拥有的一切都是神给的，你开始稳定下来了。然后呢，你现在产生新的饥渴。我过去只要饥渴是什么？我拥有这个物质世界，拥有一度也好。但现在我知道我要更多的饥渴是什么？上帝的意义。你看你的心里心开始有新的渴望的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你里面开始有一种怜悯人的心，在赦免别人，谅解别人。这是你的新的心在你的里头，在这个新的心的基础上，你才能追求清心。否则你心永远不会清的，不会清的，怎么可能会清心呢？只有神赐给你一个新的心，这个新的心在你的生命当中，你慢慢的心变得越来越清，越来越清。就这是关键，这是基础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要想想，所以我们再读一遍来，清心的人有福了，他们必得见神。那好了，什么是清心呢？清这个字在原文里头，第一个字是希腊文的啊、英文的那个音柱啊。它本来的意思就是说衣服脏了给它洗干净，这个金子呢不大纯，把它的杂质呢给它过滤掉，或者呢打锅厂上的那个谷物的糠皮把它养净。它本来有清是这个意思，就把里面那些杂的去掉，不纯的去掉，伪的去掉。所以清的意思是说把里面不好的东西给它去掉。你知道从这个清的这个字里头有两个字，你们知道这两个字什么？是我学医的 cathartic 是什么？我们学医的人啊 cathartic 是什么？显要啊，对不对？你肠胃有毛病了，里面有问题了，吃下去把你的脏东西给排掉，把你营养给排掉。 catharsis 是什么？一个心里有毛病的， 里面有压抑，里面有恐惧，里面有紧张，里面有各种各样的毛病在里头。心理医生帮你缓解，帮你把它排掉，让你得到释放。清心是这个意思，把里面的东西给拿掉，这叫清心。你说我怎么做呢？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清心要明白主讲的，你要成为一个有福的人，你心要是清的。那怎么这个清心的清字啊，告诉你，你说我没办法理解。这清心这个字，它最好的反义词是什么？最好的反义词是什么？是不清，对吧？其实最好的反义词就是圣经讲的那个法利赛人，那个假冒伪善，是这个意思。最好的就是那个假冒伪善是什么意思呢？我们中国人唱京剧的时候，你唱京剧哈，你唱京剧的时候脸上不是有脸谱吗？是不是？你比方你现在开始站在这个地方，你的角色是包公，你画上包公的脸谱，穿上包公的那些行头哈，然后呢在台上舞来舞去的，外面是展现的是包公，那里面呢是你真实的我，外面跟里面是不是矛盾啊？是一致吗？当然不一致嘛，外面只是表演给你看的，那里面的真正的我是你不知道的，我隐藏在包公的行头的里头。那这讲什么？说耶稣为什么讲法利赛人外面是像个坟墓一样，外面是很光大理石造成的，可里面呢是乱七八糟的死人的骨头。那清心的人是什么呢？就是那里面跟外面不一样的，他的反义词是里面跟外面不一样的。我是做给你看的，我在老板面前我是一个样，在老板背后又是一个样，我在人前是一个样，我在背后又是一个样，我在北京是一个样，我在夜晚又是一个样，我在教会是一个样，我回到家又是一个样。这就是心不纯呢、啊，心里面跟外面老是矛盾的，内跟外是一个矛盾的。上帝说的呢，你不能这样做，你这样做叫没有 integrity。 integrity 就是你里外不一致的。这就是清心的人是在活在上帝的面前，一个演戏的人是永远活在人的面前，活在人前的人，做给人看的人，你是很痛苦的人，你不会是有快乐，你不会真的有福的。我穿的，我家的房子，我开的车，就是让人家看的。为什么我们中国人蛮辛苦？这是我们中国人，尤其是这一点，我们很强调面子，对吧？就做给人家看的，说你心中没有幸福感了，本来有点幸福，给人这么一弄，一点没有幸福了。所以现在弟兄姐妹，耶稣基督告诉我们说，清心的人有福了，你里面跟外面慢慢的要一致。为什么一致？因为你里面有这个条件，有这个基础，神也给你一个清洁的心，正直的灵在你的里头，你可以把它活出来。那这消息来说，就是我的心不再虚，不再假，不完虚的，我是真的，因为我活在神的面前。那第二个呢，你开始追求洁净的一面，因为你明白耶和华不像人看人，人看外貌，耶和华是看内心。你看，你是活在神的面前，神永远看我的内心，看我的内心。当你明白不是活在人演给人看的时候，你的心慢慢的安定下来。可是人怎么能站在神的面前呢？谁能登耶和华的山？谁能站在他的圣所？就是守洁心清，不向虚妄起誓，不怀诡诈的人。所以基督徒要追求一种圣洁。所谓一种圣洁是什么？我让基督那个圣洁在我的身上慢慢的慢慢的活出来，你的心慢慢就坚了。那今天我要讲，在这个世界当中包括所有的基督徒，这句话是真实的。无论你信主20年、30年，这是真实的。我先问大家一个问题，也许是对你有点冒犯，请你饶恕我。你过的年龄越来越大，是觉得心越来越轻吗？我10多岁的时候，我觉得心很轻。到20多岁的时候，我觉得这个世界很糟，我还不错。我到50多岁的时候才明白，我的心里面也是那个样哦，对不对？所以越来越意识到我的心不轻。所以箴言书里这句话说：“谁敢说我已经弄干净了我的心？谁敢说？”我已经摆脱了这些污垢的污秽的东西，没有一个人可以这么说。那怎么办呢？亲爱的弟兄姐，你为什么生活有那么多的麻烦？为什么心里那么多的愁苦？ 当然这个世界本身有很多的问题，但是耶稣说你回到你的内心去试试看。耶稣说你不要忘记一件事情了，怎么让你的心清呢？怎么让你的心变得越来越干净呢？首先你承认到我是一个不洁的人，不清的人，这个很妙啊。你意识到自己不洁，承认自己不洁，自己反而变得越来越干净。于是说我否认我是很干净的人，可是心里恰恰越来越不干净。这是圣经的教导，很有意思。在我的罪孽中生长，我当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，觉得我内心里面真的就是这个样子。上帝你光照我的时候，我的内心就是这个样，我这个样当然是一切的愁苦麻烦都是生而出来的嘛，都是这样出来。我不想咬他，结果我还咬了他嘛，我不想咬他，结果我还咬了他一口。所以你开始承认到我心是不清的，我知道我的心是不清的，这在上帝面前呢。然后你开始主啊，你上帝帮助我，神那里为我造清洁的心。大卫知道啊，大卫是个很牛的人，大卫是个很能干的人，你知道吗？大卫是能打仗的，大卫是能写诗的，大卫是一个很精勤的人。可是他意识到一个问题，我一直行善我做不出来啊，我是想来接近自己我做不到啊。说上帝你帮助我，神啊为我造清洁的心。哎，你就是在寻求他，承认自己不急，在寻求他，你变得越来越干净了。你干净了，你蒙福了。但是基督还讲一句话，圣经上讲一句话说，我们就读这段经文来，你们亲近神，神就必亲近你们。有罪的人呐、要洁净你们的手，心怀恶意的人呐、要清洁你们的心。你亲近上帝，上帝就亲近你，你越是亲近上帝，你的心变得越来越干净，你跟上帝越来越远，你看不见自己的问题，你看不见自己的不急，看见自己的不清。所以耶稣说清心的人有福了，上帝已经给你造一个清洁的心在你的里头，你自己要靠近上帝，这个清洁的心慢慢就显明出来，慢慢就显明出来。你心清了，你是蒙福的人，你是有福的人，你家里面也是有福的人，你也是上帝的福气的人。可是今天我们好多人躲避上帝啊，就这个问题都是这个世界造成的，全是这个世界造成的，全你家里那一位造成的，全你身边那种人造成的。耶稣说 no， 你回回来看看，清心的人有福了，看看你的心有没有清了。那这是基督的教导，远远不同于这个世界的教导，永远跟这个世界教导不一样的。说有罪的要洁净你的手，这是外在的。心怀二意的人呢，耶稣知道我们心怀二意的意思就是说你的里头那个灵魂开始分裂了。原文的意思是灵魂是分裂了，所谓分裂的意思是什么呢？就像那个毒蝎子，我不想咬你，可是我咬了，我真的不想咬你，可是我咬了，我不想得罪你，就是我得罪你了，我不想生气，就是我生气了，我不想这么沮丧，可我就是沮丧啊。所以上帝说你亲近神，神便亲近你，这是叫清心的人。清心的人有福了。我下面还有几十分钟，我来讲讲清心的人有福了，到底福在哪儿。清心的人，我们一起读来，清心的人有福了，他们彼得见神。清心的人有福了，他们变得见神。你有没有想过见神是意味着什么？世界上有很多的福，吃的福，看的福，多子多孙的福，工作成就的福，结婚的福，但是有一个福叫自福，就是自高的福，那就见上帝了。因为里面有一个字，有一个词，可能我们听都没有听说过，叫做 beatific vision， 这叫自福，就是有一天你会看见上帝，那是极大的福，至高的福，最崇高的福，没有比它更大的福，更高的福。这最高的福是什么？是见到上帝。我知道你们中间有人想见到名人，尤其小孩子们想见到他们要的歌星、影星。为什么听到歌词不过瘾？他要见到那个人本身，他才过瘾。那基督徒知道，看这个宇宙本身的被造物已经不能满足我们，我们渴望见到创造宇宙那一位，他才是奥秘的奥秘。所以圣经上讲到，人要见到神。大卫的一个祷告，他说：“赐予我，我便在意中见你的面。”在意中见到上帝的面，我醒的时候得见你的形象，我就心满意足了。实际上告诉你，我渴望见到上帝，我渴望见到这位主， 那保罗也讲，保罗说我们如今仿佛对着镜子观看，模糊不清，到那时就要面对面的。现在我们行走靠的不是眼见，靠的是信心。你每天过一个幸福信的以信过一种信心的生活。今天早上有一个弟兄祷告，我都忘了是哪一个，我们以信心开始，一直到见主面那一刻都是靠信心。所谓信心不是凭眼见的，可是保罗讲得很清楚，现在我们对着镜子观看，你家的镜子看得很清楚，这是叫古代的镜子，古代是铜镜，铜镜看起来是很模糊的，看不见的。他说到那时日子来临的时候，你要面对面的看到上帝，那是你的终极目标。大家一定要记得这个，这是你的人生最终极最终极的那个目标，你要看到上帝。老鼠是没有目标的，老鼠就在跑啊，大家都在跑，我都要跑啊，我不能落后于别人呢、啊。我家儿女小老鼠也要跟着跑啊，我们养孩子就让他参加这个鼠跑啊。但是圣经上说的呢，你不是老鼠，上帝给你一个崇高的目标，就是让你见到他。所以圣经上告诉说，我如今是帮着这个镜子观看，模糊不清，到那时叫面对面看到这个创造宇宙的主，看到奥秘的奥秘。这是圣经上告诉给我们的一个极大的应许。但是我问你，大家弟兄姐妹，你怕见到神吗？怕不怕？怕不怕？你看弟兄姐妹，你怕不怕？所以你不想见神呢，因为你怕嘛，对不对？的确是蛮怕的。我打个比方说，现在我有火眼金睛，张谦在这儿，我知道他的过去，知道他的现在，知道他的未来，我知道他背后做的事情，人前做的事情，他现在想什么，我全都知道。他见到我的时候，他怕不怕？怕不怕？而且我还要打你，我还要审判你，对不对？怕不怕？我们在座的每个人都有一些东西不让别人知道的，连你太太也不知道，连你先生也不知道，只有你知道。上帝知道不知道？可在他面前怎么办呢？怎么办呢？怎么向他交账呢？怎么办呢？怎么办呢？那所以第一步，你要知道，见到上帝是人生至高的目标，至上的目标，最终极的目标。那这怎么办？请大家一定要记得这件事情，一个基督徒，有耶稣基督的人，你是有耶稣基督的人，你可以坦然无惧的见上帝。那我在这儿讲这么多年的道，可能好多弟兄姐妹还没有清楚，我今天告诉你说你是个义人，你怎么反应啊？杨璐，我说你是个义人，你怎么反应啊？哪里哪里哪里，对不对？基督福音讲的这个义叫 righteousness， 不是一个概念，不是一个理论。我在这儿上有时讲即刻莫言啊，基督教讲的这个义不是一个理论，不是一个概念。我们中国人讲要求义啊，一生要寻求义，对不对？成为义人，仁义之士，对不对？我们讲古希腊人也讲的义很重要，可是基督福音讲的义是个位格，但是上帝他自己就是义，基督就是义。好了，基督在你的里头，你是不是在义里头啊？你是不是在义里头啊？好了，那你在基督里头呢？你在哪儿啊？是不是在义里头啊？那你在基督的里头，你是在义的里头，基督在你的里头，你也在义在你的里头。你披戴基督，你披戴什么？我问你，你披戴基督是披戴什么？愿意啊。所以在上帝的眼中你是干净的人哦，这是救恩呢、啊、不因为你本身干净，你耶稣已经背负你，承担你所有的过犯，他把义加在你的身上，就在上帝面前你是个义人，就因为耶稣你可以站在上帝的面前，你不要担心哦。这为什么我们需要耶稣基督的救赎？你听到好多年，如果这个关键点还不知道，你当然怕见上帝啊，他拿个棍子在等着你呢，不是吗？我问你，你春节为什么要回家啊？如果你怕见爸爸妈妈吗？怕不怕见爸爸妈妈啊？当然，如果你爸爸妈妈不好，当然你怕见他，对不对？如果你爸爸妈妈是充满慈爱的良善的一个父母，你愿意不愿意见他？那你见天上帝的时候，上帝是你什么人呢？是你什么？是 认识天父，你愿不愿意见他？你回到家门口，对不起，请你走，请你走，你很脏。他的儿子耶稣的血已经洗净你了，所以你不要怕，要坦然无惧的来到上帝的面前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如果你心中不明白人生的终极的目标，杀死病来了啊，不是杀死病，这个叫什么冠状病毒来了，你惶惶不可终日啊。到人类末日来临的时候，这种东西是常常有的，一定的恐惧吧，又怕吧，怕吧，怕。不是你追着他，他追着你。所以弟兄姐妹要明白一个道理，将来你要站在上帝的面前，因为耶稣已经就说你是干净的，所以你可以站在上帝的面前。那好了，我问大家，见到上帝好容易吗？这圣经讲的天使，讲天使啊，天使受召的时候，他是站在上帝的面前，他比我们更加靠近上帝，在上帝的面前，在永恒上帝的面前。有一种天使叫撒拉夫，大家知道叫撒拉夫吗？撒拉夫有几个翅膀？有几个？你们好多人都不读圣经哦。撒拉夫是靠近上帝，站在上帝的面前的。撒拉夫有六个翅膀，对不对？有六个翅膀，两个翅膀做什么？遮脸。两个翅膀是什么？遮脚。两个翅膀飞翔。你说这个天使啊，受造物，这么一个尊贵的天使，圣经上称为 Holy Angel。如果读路加福音，你看，天使称为 Holy Angel， 就是他是一个纯净的，超越这个被造物啊，超越很多被造物的。他活在上帝的面前，他对上帝是最近的。可是他两个翅膀遮脸，他为什么要遮脸呢？为什么遮脸？在这个永恒的真光面前，在永恒的上帝面前，在众光之父面前，上帝面前，他受造的眼睛是不能仰望上帝的。我们现在好多人说，有让你给我看一看太阳，你都不敢看哦，何况那创造太阳的主呢？天使都不敢看哦。那两个翅膀遮脚是干什么？为什么两个翅膀遮脚啊？因为他承认我是个受造的，我不配站在造物主的面前。连天使都这么说，那天使在见到上帝的时候，他喊什么？他们讲什么？圣者 ，Holy， Holy， Holy， 是讲这位至高的神，圣洁庄严的神，他因为惊讶而呼喊。那你说天使都这个样子，我怎么能站在上帝的面前呢？弟兄姐妹，你站在上帝的面前看到他，是因为他给你的恩典。在圣经这里头，先知以赛亚有没有看见上帝？有没有啊？有没有？先知以赛亚书第六章，他看到荣耀的宝座，上帝坐在上面。以西结先知，他看到上帝的荣耀，他那个坐在宝座上的，就像一个 diamond， 就像一个钻石。在光中发出异彩。那是约翰，这是天上的约翰呢。约翰上帝让他看见，我们去读一下这个经文。我立刻被圣灵感动，借由一个宝座安置在天上，又有一位坐在宝座上的。你要记得一件事情呢，在这段经文的前面一句话，老约翰很谦卑，他说好像好像，意思就是人类的语言无法描述上帝这种庄严神圣和荣耀。他说像什么呢？他说像一个绿宝石，红宝石，又像彩虹。看你从哪个角度去看。你有没有，你们家，我这个不是 diamond 呢，你手上有 diamond 吗？有没有？你手上有没有钻石啊？有钻石吗？今天晚上回家试试看，用最强的光照一下看看，就那个光可能也都刺你的眼，对不对？所以上帝就是众光之父，他就是光。他为什么让你看到他？今天在活在这个世界，可能有极少数的人上帝给他特殊的恩典，不是因为你的眼睛能看见比太阳还要强千万倍的光，不是你有这个能力，你的眼睛没有这个能力，你的眼睛不能看，太阳都不能看的，你怎么可能看见上帝呢？但是上帝为了怜悯恩待有些人，把你被造物的那个有限的东西暂时拿下来， 把你被造物这个有限性的东西暂时放在一边，让你看见一点点。所以历史当中有一些人，一少的人，他看到一点点。那有人说，哦，圣经上不是讲吗？上帝住在众光之中，为什么有人看见他，也没有人能看见他？提摩太前书六章十六节上面说的。那你怎么才能看见呢？人的肉眼是不可能看见上帝的，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。但是上帝可以把你的内心改变，把你的眼睛改变，给你一个恩典，把时空暂时挪在一边，让你看看他的一点荣耀。这就是约翰，这就是约翰，这就是约翰。但是说那怎么看呢？当你面对面见上帝的时候，那是直接的看到他，直接的看到他。今天我们看很多东西都不是直接的，你的眼睛我看到杨璐是不是直接的？直接不直接看？你知道看是一个很复杂的过程，我们中间有一些研究生物的，立明也许你告诉我怎么做，是非常一个复杂的过程。首先看到物体反射的光线，然后透过角膜晶体的折射，在视网膜上成像，这个视觉神经传到大脑皮层的视觉中枢，然后才看见。好复杂的过程，没有经过这些里面的这些东西做个中介，你是看不见的，啥都看不见的。所以我们看东西的时候有好多东西来帮助你啊。比如说我们现在什么叫直接看到上帝呢？这个春节有多少人给父母的家人的看视频的电话请举个手，好多人都没有。你有视频了？有没有看到你的父母？
看到。
真的看到了吗？是看到了，真的看到了，对不对？可是他看到是透过什么？透过屏幕，透过电视传导才看到的。你有没有面对面看到他？没有嘛。所以今天你看到上帝是要借助于好多东西你才能看见哦。如果你的视觉网膜有问题了，你就啥都看不见了。你没有这种看的能力，你看的是给你的，你才能看得见哦。但是有一天你站在上帝的面前，面对面的意思就是说，不再经过中间物的传导，当下立刻的看见他。所以有些人就说，那些神学家就说，这是用灵魂的看见，突然就看见了，明白了，我懂了，不需要任何东西做中介了。所以当你看到上帝那一刻，你是面对面的直接的看到上帝了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知道有些人来到教会是结交一个朋友，寻找一种心理的安慰，为了孩子，因为生活中太艰难了，这个世界生活太艰难了，寻找一些安慰你的释放你的东西。我告诉你，这些东西是上帝会给你，但是如果你不明白人生最终极的目标，至上的福，一个杀士就可以夺走你的信仰。苦难来临的时候测试你，你真的信上帝吗？你真的信上帝吗？你真信吗？那你说见到上帝它是怎么回事呢？有那么开心吗？见到上帝，弟兄姐妹，你意味着什么你知道吗？上帝是众光之父，是万福之源，是真理的源头，是爱的源头，是善的源头。你讲这些抽象概念之后你不大懂。我举几个简单的例子，生活中帮助你思想，因为这些没有办法能揣度见到上帝那个荣耀的景象，那个赐福的景象。过年你们吃的最好，五个菜八个菜或者是满汉全席，什么都有，你吃的时候有什么感觉啊？啊，很快乐啊，吃好菜一定快乐，对不对？吃的不好的菜当然不快乐嘛，对不对？那现在我问你啊，把世界上最好的菜，法国的、德国的、意大利的、中国的、荷兰的、湖北的、高雄的、新加坡的，实际上最好最好的所有的菜都给你尝，而且那个时候呢你的心情还特别好。如果你胃口不好，那好菜也没有用，对不对？所有摆在你的面前，所有的好摆在你的面前，那时候你有什么感觉？什么感觉啊？幸福感觉。吃大餐如果不觉得幸福，说明你心中有问题，对不对？那好了，我只是举一个例子，就是你体会到了一点点的爱。好，上帝是爱， 你享受朋友的爱。我叫朋友真的爱，不是假的爱，不是搞虚的那种朋友啊，是真的。而且朋友相处的时候，说君子相处淡如水，有的时候也没有什么激动的地方，但是有一件事情，那一秒那一刻那个时辰，你的朋友做的某一件事情触动你的心，你觉得那好珍贵好珍贵，就那一刻你让我的心灵充满着喜乐感，那是朋友的爱，对不对？啊，那夫妻的爱呢？哦，那一刻我知道很纯很真，对方对我没有任何的坏的想法，我知道他完全是为了我，我好享受那一刻，可惜那一刻现在不能回来了。有没有啊？有啊，对不对？儿女有一种非常非常爱我的心，非常非常爱我，我知道那一刻我非常陶醉。人间这所有爱中最美妙的那一刻完全呈现在你的面前，那叫什么？那叫什么？那叫爱带来的幸福感，那种喜乐。见到上帝是见到无限的爱包容在你的里面，现在无限的美好包容在里面。你现在追求真理啊，物理的真理、哲学的真理、科学的真理、艺术的真理，都在寻找那个东西，到底是什么呢？我们也讲不清楚。但是有一天你站在真理的面前，你突然明白了，原来我寻找的就是他，他已经找到了我，那你心中有极大的满足，极大的喜乐。我出了一张图片在这儿，很多人喜欢出去旅游，你旅游 是去干嘛？是做什么？你寻找什么？啊，你寻找什么？找乐，对不对？你寻找一种喜乐，寻找美在你心中产生的喜乐。世界上有好多的美景，对不对？你喜欢美啊。好多人到处在访问名山大川啊，海边高山，对不对？大海要看那种东西啊，美的源头在哪儿？是上帝啊。见到上帝就像世界上所有的美景都放在你的面前，你在美当中，美在你的里头，那是种极度的喜乐。当你欣赏美的时候，你还想家吗？想不想家？你还担忧吗？如果你担忧，表示你没有真正欣赏美。当你欣赏美的时候，你完全忘记自己了，那是高度的一种喜乐，极限的一种喜乐。你见到上帝的时候见到这一切啊。那人类呢？你见过火山爆发吗？你见过海啸吗？你见过原子弹的爆炸吗？所有的能量都呈现在你的面前，那时候你惊叹，你敬畏，就是见到上帝是见到爱的本身、真理的本身、美的本身。所以那个时候弟兄姐，你为什么渴望我要见到上帝？有人说上，我现在不想见你，我家里那个房子还不错，我家吃的也不错，世上的美景我还没看完，让我看完之后你再见你吧。好像上帝还不用你看到的美景，好像上帝还不用你吃到那顿大餐，因为你不认识上帝，你不认识上帝，所以你没有能力承受生活的沉重。生活中有很多的艰难，弟兄姐妹，我们在奔向上帝那个终点的过程当中，我们都在路上，我们会有艰难的，但你忘记前面那个路，你要见上帝的，你对那个未来的荣耀越是渴望，你生活中的担子就变得越来越轻省。这圣经上讲的极重无比的荣耀跟自战自信的苦楚，你生活中因为你心中没有盼望吗？没有真的盼望吗？不渴望见到上帝吗？所以生活中一个芝麻就把你的腰给压断了，你承受不了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感谢主啊！耶稣说清心的人有福了，他们必得见上帝。见上帝是我们人生至上的福，至上的目标。你是有福的人，耶稣说你是有福的人。当你吃三个鸡的时候你觉得很有福，是有福，但是上帝说我给你预备了丰盛的宴席。这叫我们明白啊，上帝给我们成就的是什么。所以我们一起来读，来，清心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别得见神。我们最后再读一句话，我们结束了。来，亲爱的弟兄啊，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，将来如何还未显明，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，我们不要像他，因为别得见他的真体。 现在是凭信心跟随耶稣，你见到主的时候是看他的真体，他是创造主，他维持万有，创造宇宙的规律，他是创造你的 DNA， 一切奥秘的奥秘在他的里头，要亲眼看到他，这是我们的目标。今天有些人在这睡觉蛮可惜的了，因为你不知道自己在追求什么，你真的不知道，你就以为讲个道让你哈哈大笑，你回去还是怕，因为病毒在等着你啊，你没有盼望啊，一想到死，不得了不得了。亲爱的弟兄，你不明白神为你成就的是什么，当你成就的时候，你就唱哈利路亚哈利路亚，赞美主，救恩实在是宝贵，我们感谢主。所以我们一起最后的一句话了，清心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得见神。你要见神，神是圣洁的，清心是应当你追求的。神说这样的福是自福，极大无比的福，人类没有明白这个福，你所追求的福跟老鼠追求的东西差不多了，差不多了。但是我们是上帝的儿女，上帝为你预备的是至高至圣至伟那种福。你跟随耶稣不是像老鼠奔跑，你是奔走天路，将来我要见到我荣耀的主。一起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感谢你让基督来到这个世界，背负我们的罪，成为我们的义。你给我们造了一颗新洁的心，主你告诉我们清心的人有福了，主啊，你让我们在你面前成为一个守洁心清的人，能加深我们心中的渴望，让我们知道我们受召就是要见你，受召是要进入你永恒的荣耀，愿他永恒的荣耀住在我们的心灵深处，让我们带着这种渴望来奔走天路，而不是参加老鼠赛跑。主你祝福我们召的每一位弟兄姐妹，让我们在新的一年当中，让我们变得越来越刚强，越来越宝贵耶稣，知道耶稣你是自身的主，你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，你是万福的源头，愿我们一生跟随你。祷告奉恩主耶稣的名，阿们。